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我家
也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张文静理事长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文静理事长早安。
早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还有我们的伟华姐，谢谢邀请
啊，谢谢文静理事长哦。也恭喜文静哦当选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理事长，我想承担的责任是更大的，压力是更大的哦。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家庭药师与居家废弃药物减收计划哦。所以我们又先请教文静理事长咯，在现在人口快速老化之下，在药师照护的课程以及家庭药师的重要性好不好？
好的，其实我们在1993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高龄化的社会了，然后尤其是在2018年呢，我们现在是在转为高龄社会之后，我们也推估2026年我们会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那2065年呢，每十个里面就会有四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是一个很可怕，我自己也在想象说，哎，我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是怎么样？那可能每四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是85岁以上的。那你能想象，就是说，像我们在做药师照护里面，我们发现很多其实地区是那种老人在照顾老老人。好，那很多青壮年可能他都已经离乡背井在外面打拼，所以在家乡里面这些老人去照顾老老人，其实他有非常多的不便，再加上就是说。因为高龄化他的行动不方便，再来就是他的认知有时候反应也比较慢，那再来就是尤其是医药这方面的东西，其实对民众来讲他又有一个落差，就是他在得到这些资讯，他也使用现代化的这些3C用品也不像年轻人这么的熟练，所以他得到的讯息也会比较少。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有一些治疗方式事实上也在进步中，所以它是改变的。那如果一直持有旧的一些讯息的话，其实他有可能他的疾病的控制不是很好的。所以如果说在台北市，我们这边是有跟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我们有配合做家庭药师计划跟一个家庭的一个居家废弃药物减收，其实这两个，一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到民众的家里，或者是民众到社区药局来，我们都可以协助你这些用药。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应该怎么讲，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你家里有非常多的堆积的药物，
是，
那这些堆积的药物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要不要留，该不该丢，或者是怎么丢，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所有后面的一些，不管是整个环境啊，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啊，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我们也遇见过妈妈，就是比如说她在诊所看了病，小朋友的药她就留着，她想说现在是感冒可以再用，但到底能不能用，那像这些都是问题，那要可以留，如果要保存要保存多久，
是，
然后这些其实有时候反而会造成就是小朋友用药的话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课题的一个漏洞，所以像这个的话都是我们跟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他去配合做这样的一个计划案的一个初衷。
是是，哎，所以文静刚提到的像是家庭药师计划以及这个居家废弃药物减收计划，这是目前都还在执行的计划是不是？
是，我们现在每年都会执行这两个计划， 但卫生局这边的话其实一直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宣导的部分需要更多方面、
嗯、
那伟华主持人这边可能有发现到我们其实一阵子就会来这边再讲一次这个，那为什么要讲，是我们真的很希望民众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再来就是认同这样的计划，然后给我们一些帮助，就是说到底大家想要听到的是什么、
嗯、
怎么样能够介入到这些收不到讯息的民众的一个身边，让他知道有这个讯息、嗯、好，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一年大概都会执行比如说钥匙照护好了，家庭钥匙计划的一个钥匙照护大概都是1400多个人次的，比如说老人机构啦、
嗯、
然后再来就是大概200人次到300人次的比如说居家的，那当然社区有大概1000多个人次、
嗯、
所以我们总total这几年下来我们大概执行了快12000多个人次的一个台北市民的服务。
嗯，
那但是问题是台北市民这么多，
是、哦、
那有时候我们也常讲说今天吃药的不见得是只有老人家才吃药、
嗯、
但是老人家确实他吃药的比例比较高、
嗯、
用药的品项数也比较多。像我们也知道台湾目前来讲我们平均用药量大概都差不多在4颗5颗每一次的样，但其实在国外一次大概顶多了不起1-2颗而已。那一年的看诊的平均次数啊，国外大概一年是平均大概差不多3次，但台湾一年平均大概15次，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比例非常的高。当然一部分是台湾的健保太方便，
嗯，
再来就是我们的医疗院所也都在你的附近，
是，
但是问题是你的医疗院所这么近，看诊这么方便，为什么我们的疾病控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
嗯、
我们的使用药物居然会比国外多这么多。
嗯，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要医师人员应该要去介入了解这一块，然后呢怎么帮助我们的民众不要去过多的使用这些药物。但是我们刚刚讲那些资料基本上都是健保的，健保署这边的资料，
是
那 on the table 下，也说民众自己私下买的，
嗯，
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可能就是哎你头痛，我告诉你有这颗很好的止痛药、
嗯、
我可能就请你吃之类的、嗯、或者是我拿给你吃，
对，
你遇到这种的就是假后道修博的，
嗯，
私底下的又有多少其实是很难统计的。
嗯，
对，但是这个如果再加上去那就更可观了。
是是，哎，所以文静理事长，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民众在就医之后
是
那个背后在用药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问题必须要被看见的，对不对？
对，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需要民众来跟我们
嗯
应该怎么讲，就是说他来询问，或者就是说他来问我们，就是说是不是这样子。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询问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一定会非常的了解，就是说 我问到是我想问的，但是我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听得懂，或者是你知道他你要回答什么的。
嗯嗯，
好，比如说我就最近听到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就有一个病患，就是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然后好像还有痛风的样子，我有点忘记了，但我记得是糖尿病跟高血压。
嗯，
那因为他用药其实服从性都还不错。
嗯，
有一次就是这个病人呢，后来就是在医院就说为什么你的肾的功能衰退这么快。
嗯，
然后大家都找不管是心血管的医生啊，或者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呢去看，然后去检视他的高血压的用药，去检视他的一个糖尿病的用药、
嗯、
那基本上都不会去伤害到肾脏这个问题，然后也不会造成他的一个就是那个损害情况是这么快的，就一直整个完全找不到。后来就是我们有一个临床药师就是在跟他聊，然后就跟他说哎、欸，你的血压也控制很好，血糖也控制很好，那你有什么撇步好，然后除了吃药之外好，然后结果这个客人呢就非常开心的跟他讨论说哦，我告诉你有一个叫做南非叶的茶叶非常的好、
嗯、
那这个是可以恒定血糖怎样、啊、那他说他每天都喝很多，
嗯，
他把它当开水这样整天喝，
嗯，
所以其实后来就发现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那把他的原因去除掉之后，他就维持稳定在那个肾脏的功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其实就讲说，也许南非叶很好，
嗯，
但是不见得可以让你整天吃的这么大量。
是，
那 再来就是他可能觉得我血糖控制得很好，他没有去想到他可能因为今天喝这个南非液所造成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相关的还在做，只是说因为这个是太明显的，就是他大量的从他这一年一整年的那个肾脏功能的一个衰退的状态、
嗯、
也符合他刚好从一年前开始喝这个南非液
就找到原因了，可能
可能的原因。对，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也请他说暂时先停掉这个南非液、
嗯、
然后再来看整个的一个状态、
嗯、
对，那当然这个还要再追踪。可是就是民众可能觉得说、嗯、对啊，这人薄呀、啊，啊，这个就好呀、啊，啊，我你也没感觉啊，对、嗯、你的肾功能衰退你感受不到，
是
你不会立即感受到，可是问题是状况就会出现在这里。
是，而且文静理事长， 我们从刚的例子 也看见了，我觉得长辈朋友是很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是是，
你看用药非常的服从，该吃什么，对不对？
他
那听到 对听到什么对这个身体好，
对，
他也会去做这样子的，
他愿意。对
对，但是我们这边要告诉一下我们所有的长辈朋友，包括了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个药物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个对身体对
中药啦，
会不会产生一些的作用？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关心的哈。所以这变成是不是长辈朋友在服用的时候，他应该多一层去做询问呢？文静
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希望，就是我们的民众，就是、嗯、对任何应该怎么讲外来的资讯，
嗯，
不是医师人员给你的，
嗯，
好、哦，那这些你都要抱持一个，就是说我在一个double check。
嗯，
一个检核的动作。
是，
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些比如说亲朋好友啦、
嗯、
然后从或者是子女啦，从国外买回来的或什么的，这些比较好的你觉得是不错的保养品，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到社区药局来、
嗯、
那由我们社区的药局药师来协助你来判断、
嗯、
这个是不是来跟你的药品目前的药品是不是适合的、
嗯、
或者是有没有重复，
是
还是会过多、
嗯、
还是说哎、欸，这个剂量有什么样的状况、
嗯、
你可能应该怎么吃、
嗯、
那在什么时间点吃、
嗯、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它的一个效果更好之外，让我们的民众也会得到比较大的一个用药安全的保障。
是是，这就是我们在居家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好邻居，
是
我们的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
是，
对不对？你把家里头的一些的药品或者放很久的也是，
是
到底该不该保留，
对，要不要留、哦、那你开了可能它期限还有三年，可是你已经开了半年了、
嗯、是，
那它可能有点变色、
哦、
或者是它有点颠、
嗯、
那到底是自然的点颠还是说它是已经变质的点颠，
是，
那可能就是要大家来稍微判断一下。
是，了解了。再来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现在在人口快速老化之下，
是
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长者的用药的安全是特别的要注意哦，不只是我们的一个机构，还有我们的一个社区，因为这个长者在我们的用药量的部分，它是属于比例比较高的一群，对不
对,
对,
对？没错。
是，那这个文静理事长在透过我们的一个家庭药师的一个访视家访也好，发现我们的一个长辈朋友他们在用药的部分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通常呢，我们出现比较多的比例就是对于这个疾病，我用这个药物治疗的认知比较不够，这个是我们发现到比例是最高的。还有就是说我可能 我到底我这个疾病这个症状的疾病我应该去看哪一科，很多、
嗯、
很多民众其实是看错科的、
嗯、
那比如说他可能胃不舒服，他就一直去看肠胃科、
哦、
听起来是对的
对啊，
对不对？没有问题嘛、
嗯、
但是我们有遇过一个客人，他就是他公公的公公刚去世，他已经办丧事、嗯、然后整个焦虑、嗯、然后之后呢当然还有会有一些比如说家庭财产分配的问题，所以他一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觉得他胃不舒服，
嗯，
就后来发现其实心理问题，他其实焦虑，对，焦虑引起的胃的不舒服、
哦、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其实要从心理层面去处理、
哦、
对，但是他就一直在吃胃药，怎么样吃都没有用嘛，对啊，这那个我印象中他是持续了大概快两年，
嗯，
然后之后终于这些事情解决了，他就说他的胃好了，就再也没再吃过药了。
是，
可是这两年之内，其实他其实如果今天是看可能心理或者是身心科，
嗯，
那他可能使用的药物治疗的状况会更好。
是，
对，
是，哎、欸，不过在看错科要选对科别这个部分哦，
对。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自己就以为是这样子啊，哪边痛就医哪边嘛，
是
就是这个概念，
对对
对，
对
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就是说家庭医师、家庭药师，其实对民众来讲都非常重要。嗯、那尤其是家庭药师，
嗯，
因为家庭药师就是在你家附近，他就开了一个药局在那里，
嗯，
那反正你也不用挂号嘛，
对，
那你随时可以进去嘛，
是，
好、哦、那。再来是加上这一次的口罩事件、嗯、我相信我们的口罩地图上已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的民众知道到底你居家附近有哪一些社区药局，
是、
哦、那我相信就是你只要进去，我想社区药局药师不会拒绝你去询问这些问题，
是，
但是有时候可能是排程的问题、
嗯、
如果前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买口罩，或者正在啊，你突然切进去，其实不止药师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前面在等候的民众也会不舒服嘛，
对、哦、没错，就会觉得说你一直在问问题，问的很多，你知道吗？后面就会比较着急。
对，
那我自己有看过有一些的民众，就是他知道他需要药师多一点的时间替他做一些咨询服务，他真的很贴心，就会说那没关系，你先忙下一个，我在旁边等，
稍等，对
对,
对，
其实有些民众真的很贴心的，
或者是你干脆就约一个时间、
嗯、
就是药师完整的时间，这也是一个方式、
嗯、是，
再来就是说但有时候啦，民众是这样子，他信任这个药师，他就只会针对这个药师听，其实他有另外一个药师他也不想听，他说没关系我等他
真的，我们就连有时候买东西就说那个那个药师不在哦，他就你知道吗，他就走就走了有时候那药师会休息，
是、
嗯、
但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想要遇到这个药师，或者是你真的希望他给你一些咨询的话，那我们真的诚心建议就是说、嗯、那你跟药师约一下时间好了，
是，
那这样你也不用白跑、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也可得到比较更多的讯息，再来就是说我会比较不管就是说民众在要去询问药师之前，或者是要看医师之前、
嗯、
一样，你看诊前其实都准备一些，就是说你今天到底要问哪些事情、
啊、
你先把它写下来，
嗯嗯嗯，
那你写下来之后你也会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今天问的主轴是什么，就不会东一个西一个、
嗯、
然后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帮你把这些讯息再厘清，
是，
然后把前后顺序做出来，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慢一点，
是、
啊、如果你想要比较快的得到讯息的话、
嗯、
那就是你把一些问题先问下来，然后可能要是有书面的话，药师搞不好事先就先做好功课，把它打起来。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不只是药师，有时候刚刚文静也提到，我们看医生也是一样。有时候医生问你，就是有些的不只是长辈朋友啦，我们如果没有做好功课，
对，
好就会说不知道就是不舒服。当你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医师就要去推敲，
对，
那你最近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从好多的线索去找到，
对，
你可能为什么有这样子状况的发生。
是，但是因为民众 我时常跟民众讲说、
嗯、
最了解自己身体的就是自己，
嗯，
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喝了一杯咖啡，
嗯，
医生也不会知道你喝了一杯咖啡啊，
嗯、
对不对？
说睡不着，
对，
失眠，
对。然后说，然后类似像这种问题，或是你喝了咖啡，有的人会胃不舒服，或是心悸，
对、哦、对，
类似像这种的。那你说我来看心血管科，那我就心脏不舒服，
嗯，
医生也不会知道你是喝了咖啡引起的、啊，
嗯。
好，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把自己的这些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或是行为习惯啊，
嗯，
那我们稍微厘清一下，那大概每天这样子，那我今天去，可能医生会问我哪些问题，
嗯。
自己稍微设想一下、
嗯、
然后把我们的那个要不舒服的状况还有持续多久，
嗯，
比如说像我们遇到比较多像更年期的问题，
是，
更年期问题比较多，都会大家会看说我到底现在是月经乱还是不是有出血状况，是有疾病
啊、
哦、像这种，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来两三个月不来、
嗯、
一来一二十天，
嗯，
类似像这种，那可能是更年期在乱嘛，
嗯，
那有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啊，
是有可能是出现问题了嘛，
对
对
对，子宫内出现问题嘛，那像这种你就要把天数，比如说我多久、
嗯、
几天没来、
嗯、
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嗯、
然后呢这一次出血几天，
嗯、
不知道啦，就是好几天了，
嗯，
那我就比较不容易判断，
对、哦，而且文静理事长，如果不容易判断的话，我们也比较担心呢、哦。医生需要比较多的一个观察，
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你要做很多的检查，然后发现，
嗯、
当然检查出来 都是正常是很好嘛、
嗯、
那就表示你是很健康的、
嗯、
但是检查可能变成是无效的检查就很可惜变你要多受罪嘛、
嗯、
这个要检查那个要检查要花很多时间
是是所以在这边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自己也要多关心一下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
是
对不对然后可以记下来把它记录下来好那需要一些的咨询比方说是药师的咨询或是也方便我们这个就医的时候可以比较快速的告诉一下、啊、医生我们最近发生了哪一些的状况他比较容易去做一些的判别
对然后他也可以协助他做诊断、啊、我想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是
那药师的话也是一样你提供的资讯越清楚越多、
嗯、
那对药师来讲我比较好判读说到底为什么药会没有效、
嗯、
就像我们的居家废弃药物也是、
嗯、
如果今天你的应该说有时候可能不见得是自己的药多出来或是没有吃有可能是家里的、
嗯、
长辈的那怎么这么多的废弃药物你去整理出来的话、
嗯、
你也会知道家里的长辈为什么这个药没吃完
对
到底是因为我这个吃这个药有副作用
嗯
那我不敢吃
嗯
还是说我的疾病已经控制好了根本不要吃
是、
哦、或者就是说、欸、因为副作用他不敢吃那疾病到底有没有控制、
嗯、
不知道
是、
哦、所以像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探讨的这些问题
是
那如果可以的话那让我们来协助我们一般的家庭的一个用药里面、
嗯、
那怎么来帮助你厘清那你应该怎么吃药、
嗯、
然后怎么去跟医师沟通甚至有一些病患有来讲哎呀我们刚刚跟医生说、
嗯、因为 怕被医生骂是不是
对然后对但是我就说好你自己觉得你好像比较好了不想吃、
嗯嗯、
那我们就会协助你说那你至少你要提供数据嘛、
嗯、
给医生说哎、欸，你这个为什么我觉得比较好比如说糖尿病、
嗯、
那我每天测血糖、
嗯、
那至少这血糖的数字看起来我一天只吃一颗药我就不要吃两颗药但是吃起来是这样
是
你至少提供数据给医生看、
哦、
那再跟医生讲说、欸、我这个好像有比较控制比较好、
嗯、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你今天是喝南非叶造成的数据控制比较好那也不对啊、嗯、
对
所以可能这个就我们大家一起来商量
是、
哦、民众啊药师啊就一起来商量把这个事情把它理清楚到底、哦、你的血糖控制的好然后有没有去出其他的影响的部分
是文健理事长刚提到那个我真的是有点担心很多的长辈朋友自己就很开心 每次去检查的时候哎、欸，血糖下来了耶血压下来了耶但是不知道因为你去服用了非药物的一个东西是医生不知道的
对有可能
可能造成身体某一些的功能其实它在衰退当中你不知道啊
对还有就是我其实遇到很多民众就很可爱的就是说、嗯、我那天在捷运上也才听到一个对话、
嗯哦、
他就跟我讲想说、欸、他就两个人在聊天嘛、
嗯、
然后因为很大声我们也不得不听、
嗯、
他就说哎呀我要去量血那个血、胆固醇、
嗯、
所以我现在都开始我都不敢吃多所以你不要叫我吃你不要叫我吃、
嗯、因为胆固醇控制好了是不是
对然后他就说啊，那你什么时候要去验胆固醇呢、
嗯
明天要去验吗、
嗯
哦、他说没有没有不是明天还有一段时间哎呦怎么可以等到验的时候再去量、
嗯、
我想这个就很可爱的对话就是说、嗯、其实我心里的 OS 我很想跟他说你控制胆固醇应该是要全年无休
年 对
不是要去检查之前
才
非常努力控制胆固醇
对对对、嗯、
所以我们的民众其实很可爱、啊、就这一点我真的是也要去讲就是说、嗯、一个疾病的控制它需要长期的那有时候就是真的美食在前很难控制啊、
嗯、
好吃的东西就不健康然后健康的食物就是不好吃
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自己知道嗯，不是不能吃但是不能过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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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控制那个量
对不对 我们是很希望我们健康检查那些数字是很漂亮啦
对对对
但是那个数字的漂亮不是在那个意识不是啊很漂亮的之后哎，检查好了耶后面就开始拼命不控制
了然后等到 要检查的时候再控制一段时间、嗯、可
是
这样的状况就是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其实它不是一个恒定状态、
嗯、是了解了哈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张文静理事长文静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对于我们的家庭药师还有居家废弃药物减收计划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做分享真的要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好旁边就是我们的社区药局
是
它就是我们的家庭药师
是
真的要善用啊
是
可以让我们其实在用药安全的部分甚至有任何的疑虑的部分就为你做了一些的说明为我们的用药安全做把 关。
对、
哦、
是我们是用药的守门人，
是没错。那也希望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对于药师的一个咨询的服务，你希望药师还能够提供你什么样的一些的服务哦？也可以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做一些的联系吗？文静，
是。那如果说民众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第一个就是可以上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的FB 的网站，
嗯，
那我们里面也可以让你留言，
嗯，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官方网站，
嗯，
你也可以上去看，你打台北市药师工会，它就会跑出来了，
是。
好，那这边也会有一些问答的部分。那如果说但是因为我可以提供电话啦，只是说2551-0627，
嗯，
好，2551-0627，但是办公室基本上是没有药师在那边上班，都是行政人员。
先收集问题，
对，那我们可以收集问题，好、嗯，把这个题目写下来，
嗯，
然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药师来回答您。
是是，了解。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民众哦，有任何问题，刚我们也提到要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些的咨询服务嘛，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他们的问题，就是到社区药局，
可以没问题
来做一些询问，然后社区药局再把问题。然后
我们也会再跟社区药局收集这些问题，
对，收集这些问题就知道，哇，原来现在的民众所担心的是这个，
是、
哦、发生比较多问题的是这方面的一些的疑虑，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收集，然后来做一些可能、嗯、未来啦、
嗯、
也许可以，我们就是在这个部分把它变成文章式的，或者是应该要怎么去厘清，
是，
我想这个药师应该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是没错，要不然我们真的现在那个3C 科技非常的方便，网络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这边要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常常用这个 Google 去搜寻某一些的资讯，
对，
但是很多的健康医疗医学的资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再次的做确认，
对，尤其是可能要确认，就是说、嗯、第一个他是不是医师人员写的，
嗯，
好、哦，再说他是不是他这个专科，
嗯，
好、哦，比如说我今天是药师，当然写药嘛，
嗯，
好、哦，那营养师当然写营养咯，食品营养咯，那如果医师当然写疾病啊，
好、嗯
哦，那我想这个都是很 OK 的，但我比较担心的就是有些人会告诉你说他是什么博士，
嗯，
他是什么老师，
嗯，
好、哦，那到底这个博士这个老师是教什么的，
嗯，
讲什么的，那。他讲的到底 yes or no 这件事情、嗯、我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嗯、
所以也是要民众就是去厘清，就是说到底他是不是医师人员，我想医师人员在政府他是有界定的，全世界都有界定什么样的人才是医师人员，那这些医师人员他可能在他的职场上他遇到这些问题，他可能在讲这些他会比较 OK 一点，比较好一点，除非他今天本身是医师人员，又是学校的教授，或者是他也拿到什么博士、
嗯、
那这样子的话是有双重身份的，是 OK 的，
是没错，真的，空中的好朋友们、哦、我们听到大家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大家的健康意识抬头，
是，
但是对于健康资讯的部分我们真的要再一次的做确认，对不对，
是是是，
好，
对，
最后哎呦没时间了，我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只有2分钟好不好，我们今天提了家庭药师计划嘛，再来就是居家废弃药物减收计划、哦、
是，
我们最后2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提醒一下大家，居家废弃药物减收这个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的环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哦、
是，对、嗯、尤其是居家废弃药物，因为呢我们的应该讲自来水的处理厂这些它并不可能去处理药物的一个过滤，它可能可以处理大型的这些比如说树叶啦、哦、树枝啊，它可能可以过滤，但它没办法过滤到这些化学物质的一些小分子的药物的部分，那但是这些呢它有可能因为再回收或者是再利用或是再清洗或者这个冲入到下水道污染到我们的水质，那它这些水质很可能就是到动物植物又反馈到我们的身体上，那我想这个其实是比较不恰当的，所以有一些药物是比较高污染的，比如说像抗生素啦，或者是像荷尔蒙啊，或者是像癌症的一些用药啦，或者是免疫制剂啊这一类的，其实真的就是要呼吁民众，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疾病的药物你可能没有吃完，或是你有副作用，那或者是你这个疾病已经过了一个疗程要换另外一个疗程使用别的药物的时候，那这些剩余药物不要随便乱丢，
是，
那我们台北市有居家废弃药物的减收站、
嗯
哦、那大概有300多家的社区药局、
嗯、
然后 这300多个点呢，都是可以协助民众来做这些事情的哈。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协助看看，就是说到底你是不是有正确用药。如果你有疑问的话，那这些药局也可以协助你。那如果说他有变质，或者就是说，哎，你有重复用药的问题，比如说，哎，谁又介绍你吃什么药？可是事实上这个药你可能本来医生就开给你在吃了。那像这种的话，到底它是不是相同的？我想药师都可以来协助你做这件事情，也避免你去吃到重复的药物。
是，没错。好，所以我们废弃的药物不要乱丢，好，我们可以把家里头检查一下有哪些的一些的药物你是没有在吃，或者是你过期了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处理，哦，拿到我们的社区
但是
药局，对不对？欸，
对，要插一句话，就是说，一般的药物还是可以直接丢垃圾桶，让我们的车子送走的，
是，
但是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抗生素，
哦，
癌症用药或者是免疫制剂，还有就是像水剂，
哦，水剂，哦，
对，水剂最怕的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哦，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要倒入马桶里面去或倒入水槽，因为这样的话因为下水道的完处理没有很好，
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你家里有的一般的药水你已经很清楚的，那像这些的话什么生理食盐水啦或葡萄糖水，
这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但是你如果说像那个什么有含有药物的，那我们建议就是放一些比如说茶叶渣啦或咖啡渣，把它包起来，或者甚至像你不用的那个卫生纸，就把它丢在一起，吸收了之后就跟垃圾一起丢，那它会比较好，不要跑到下水道去。
是是，了解了哈，这个大家对于用药这些废弃药物的部分，我觉得我还要再学习啦，那不清楚的地方我们问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好不好。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哦，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张文静理事长的一个分享，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文静理事长，
谢谢伟华姐，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
谢谢。